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前两天呢，我看我的老朋友马家辉，家辉兄呢，在香港他的报纸专栏上有一篇文章，怀念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故人，一位前辈。他文章里面呢引了一句诗，就是刘禹锡非常著名的那一句：“世上空经故人少，集中惟觉记文多。”光这么讲啊，就以前有朋友投诉我说，我引述古文的时候呢，不说清楚，你就没办法听得懂。那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下子发现我认识的老朋友逐渐凋零，而收录的文集诗集里面却发现记文越来越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这句话，哎呀，家辉兄真是跟我心灵相通的好基友啊。恰好我这两天也是想到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有人投诉啊，说我这个节目呢老是悼念死人。是啊，对啊，这说明上年纪了。但另一方面，回过头来讲啊，我以前有个习惯，就我小时候刚刚开始学读外文报纸的时候，以前很多老牌的英文大报呢都会有非常固定的副文版，我很爱看副文版。那后来有些写得好的副文不是还集结出书吗？我也很爱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不知不觉的，你看你平常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每天都照样这么向前运转，对不对？但是看这个副文你才发现，哦，原来每天都有人在走，而且走的人都是些，有些可能是大名鼎鼎的，有些可能是某个专业里面的泰山北斗，有一些呢可能是我们行外人不知晓，略有耳闻，又有一些是某个人生时刻曾经给过我一点影响，在影像上，在声音上，在某方面给过我一点资源，帮我助燃，让我往前推动了一把的这些人已经走了，已经不在了，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我爱看副文呢，意思其实就是为了要了解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是由哪些人一砖一瓦的帮我们铺砌而成。怀念这些故人呢，因此不单是一个个人的感伤情绪，而且还是从头检视自己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从头看一看，扫描一下我们是怎么样集体来到这一步，这每一步之前都是有无数的前人一砖一瓦的铺垫而成的，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我今天呢，对不起，又要来空经故人少，惟觉记文多了。我要先介绍一位人呢，就是这人我觉得我在大陆应该知道他的人极少极少，他是个香港人，但在香港我想今天年轻一代香港人知道他的也都很少了。那么但他对我个人而言是分外重要的，他就是梁龙刚先生。梁龙刚先生是谁呢？我跟他的机缘啊，直接的关联是来自于我那个时候在香港凤凰卫视工作，他是我们的其中一位领导，但是他跟我们绝大部分像文涛啊、鲁豫啊、一虎啊，我们这一批做内容的人、做节目的人呢，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往来，因为他是管行政的，他是整个集团的行政副总裁，那么他是管后来推动凤凰上市啊，然后商务拓展啊这方面的，他是干这些的。但为什么我会跟他特别熟呢？就在哪怕那时候在香港，我们在凤凰的时候，我跟他倒是比较友好，不只是因为我俩都是这个公司内的香港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另一种因缘，但这个因缘却不是由个人关系建立而成，而是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这就要推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每天看香港几份报纸，常常盯着几个专栏看，其中一个就是梁龙刚先生的专栏。 没错，他除了是一个电视台的高层，那个时代80年代他应该是在 TVB 香港无线电视做高层。像这样的一个媒体机构的高层领导，你大概很难想象他平常在报上写专栏在写什么。他的专栏那时候真是把我吓傻了，对，真是大开我的眼界。因为80年代我看他的专栏，他在长篇累牍每天连载的在讲法国的思想大师，也有人认为是精神分析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拉康。那个时候呢，坦白讲我的知识储备不足啊，尤其在这个方面的背景不足，我看的是有点懂有点不懂，但是多看几回呢，哎，又觉得清楚了一点。就这很奇怪，是不是一个大众报纸的专栏上面居然有人每天在写拉康？这跟那就是信报啊，当年的信报是香港的知识分子报纸，在林行止先生的主持底下，那梁荣刚写这些好奇怪。那么后来呢，他也写很多关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里面对于性别差异以及愉悦 pressure 的那种解读是怎么样，然后又讲到很多他深爱的一些的流行音乐 David Bowie、Beatles、Velvet Underground 等等等等。但他写的方法跟我平常看的乐评完全不同，他不是一般的音乐评论，他是用了非常多的后来我们晓得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去谈。那个时候真是大开眼界。后来呢，他这些专栏也结集成了两本书，一本叫《回归弗洛伊德》，就是讲拉康的。我没搞错的话，应该是全华文世界里面第一本讲拉康的专著。没错，它是出现在当年的香港，尽管在台湾出版。其实啊，说起来，全华文世界第一个讲福柯的专书也是香港人在香港写，在香港出版的。不过这些今天都不晓得了。就我们如果将来要考察这些法国思想进入华文世界、进入中国的历史的话，大概都会忘记这一页。那另外他还有一本书，就是他谈法国的结构主义之后的思潮跟后现代主义讨论以及文化研究里面对于两性差别和快感的讨论。那这本书名就很简单直接，叫《快感与两性差别》。那为什么一个电视台的高层他业余的生活是读这些书然后写这样的东西呢？说起来，其实梁荣刚从来都是如此。他在60年代的时候，因为他1946年生了，他60年代20来岁的时候就是香港文化界里面很重要的人物。那个时候呢，写了很多这种对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研究跟思想理论的介绍。那么你比如说他在另一份报纸写的专栏，那是80年代头吧，他就写苏珊·桑塔格，然后里面呢，他提到他更早年的时候，60年代介绍苏珊·桑塔格的东西，那时候他应该20多岁。那么当年的时候，上世纪60年代也是苏珊·桑塔格最红的年代。那他80年代头写苏珊·桑塔格呢，是因为苏珊·桑塔格曾经有一阵子没那么时兴过、时髦过。但是到了80年代头又回归了，然后他就介绍他的这个回归的情况等等等等。那个时候他一直都在电视台，而梁荣刚在电视台的那个经历啊也非常有意思。他的夫人呢，詹小平姐呢，是香港早年一个传奇歌手。但我还是先讲梁荣刚吧。那反正梁荣刚呢，在60年代任职于香港无线电视，刚开台没多久。那个时候真是香港流行文化一个非常怪异的时刻，这个时刻可能一直维续到80年代头吧，最多是到70年代末。为什么说怪异呢？就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台这个东西太新了，就你香港忽然开一个电视台，要搞电视剧，要搞新闻，要搞什么的，没有人知道一个电视台该怎么做，就以前没这回事儿。那你整个城市整个社会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自然不足，哪怕在世界范围内他都可能还不是那么多的相关的专业培训出来的人，所以一时间呢就什么人都能进电视台，而且在里面呢去做各种大胆的实验。比如说梁荣刚在上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在无线电视上面呢就有一个节目叫大特写，专门讲电影，因为他的本行是做电影评论、电影研究的。那么他的那个电影节目就很好玩，就因为我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我没看到。 但是听我的前辈讲的，那个时候他在老就跟香港的观众，你想想看，家居观众啊，你就今天看那个 TVB 的那种豪门剧的人，你很难想象那个年代 TVB 在黄金档时间有这么一个电影节目，就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叫梁龙刚，他给你讲戈达尔的电影语言以及左派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那么讲这些东西啊。然后一直到70年代末的时候，其实他任职于中间离开过去了英国的 BBC， 直接去了伦敦工作，后来又回无线电视。那那个年代的 TVB 也都很好玩的，你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剧场界的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就是导演林奕华，我的老朋友。1978年的时候，他在读中学三年级。然后呢，他大概参加什么征文比赛啊，这些写剧本的还是什么，我忘了是写个什么东西，然后被当时任职于无线电视的王晶导演看到了。王晶那一年22岁，然后王晶就找林奕华说，你要不要加入 TVB？ 你想看一个22岁的年轻人，就是王晶，在 TVB 工作，看了一个初中三年级学生写的东西，然后找他说，你来吧。那这个经验我一直觉得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香港很有趣的一个经历。我很记得我第一次写专栏就是在信报写，那是80年代末，那个时候我也在念中学，然后我就莫名其妙自己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想投稿，然后我就投稿过去，然后就有一天这个编辑就打电话来我家，然后就找到我妈，就说要找我，我还在上学呢，就是说问我以后能不能帮他们多写点东西，写着写着就写成专栏，就那个时候真是有点不问出身啊，英雄莫问出处，我不管你是谁，你来了你觉得你行，我看你也行，你就来玩，然后玩着玩着说不定我们能碰出一些什么东西，整个蓬勃灿烂的那种流行文化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而我们大部分都说香港，很多人回头看说啊，文化沙漠，很多这种讲法，然后觉得香港就只有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确，香港人口没有整个国家这么多嘛，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喜好文艺的这么一帮人。可是在那些核心流行文化领域里面的一些核心骨干，却有不少像梁龙刚这样的人，就自己其实是非常文艺，非常喜欢读高深理论的人，但另一手呢就做着非常大众化的东西，然后另外一边呢就用笔名也好真名也好就继续写他深爱的这些东西，有谁看到就运气吧，就你看不看得到。梁龙刚先生呢前几天过世，那么其实在前年他去世前，他陆陆续续退休之后呢，他在整理他的一些的多年来的想法，在写一套大书，但很可惜他生前这套大书只出了第一本。本来呢，我说起来我特别对不住他，我本来答应他要替这本书呢写一个推荐专文，但是结果后来因为这本书我实在看完之后觉得有点我难以下手，如果没有，因为他整整三本，如果三本我没有办法都看完的话，我觉得很难把它完成。同时呢，又因为这本书当时我正好忙着一些事情，我就错过了那个交稿的时间，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很对不住梁先生。那梁先生对我是特别好，我在凤凰工作的时候，我还在外面办民间学校牛棚书院什么，他知道我们需要书，他就送书，把他很多藏书送给我们，然后偶尔送些小礼物给我，有一个很精巧的带着小机关的一个象棋跟象棋和棋盘一个盒子，那个我猜测是清末的一个东西，有次他送给我，让我都非常感动。那说回梁先生这本书，他晚年这本书叫做，这本书你也不会看到的，这只在台湾出版，香港可能买得到，就比较冷门的书，叫《你知道我的感觉很好》，披头士、普鲁斯特、希区考克的快乐找寻。这里面就讲了三组人了，一个就是 Beatles， 披头士，这个四呢是台湾的翻译方法，把披头士变成披头四，有四个人嘛。普鲁斯特、希区考克呢，其实就是大导演希区柯克。他讲这三个，在20世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的出现的背景，这我们平常想起来，我们会觉得很诡异。普鲁斯特跟 Beatles 有什么关系？又跟希区柯克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他却用他的生花妙笔以及广博的知识，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喜欢精神分析，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然后呢，写成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二十世纪的文化史的侧面，那可以说是对于养成他这辈子的文化养分的一个回顾。那这本书里面呢，里面有一小节提到一个东西很有趣，他说 Beatles 跟普鲁斯特都曾经被遗弃过，这个遗弃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Beatles 并不是一出道就大受欢迎，恰恰相反，他一出道的时候，尽管有很多人去推动他们，但是当时英国他们接触到的唱片公司几乎全部都说不行，这种音乐我们不能接受，要不就说吉他乐队落伍了，然后要不就说这不是我们现在能欣赏的音乐。那尽管很多人都强调说你听听看，你听看他们的音乐很让人开心的，但是大家就是不能接受。另外一方面，普鲁斯特也是如此，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早年在找出版商的时候是何其困难，最有名的就是记得连他的书寄去的书稿都没看，然后他们编的书字就把他退稿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 Beatles 跟普鲁斯特都是差一点就不会留下东西的名字，因为他们的东西当年曾经被广泛的拒绝，没人明白他们在干什么，没人知道他们要什么。所以梁龙刚就写这种遗弃现象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他提到一句话很好玩，他说遗弃只能是一种回顾的叙述，这是遗弃的第一条定律，遭受遗弃的作品只有在其获得承认之后，原先的遗弃才能成为遗弃。古往今来多少人的文化和艺术创作心血不是被画廊拒之门外，最终成为家居墙上的装饰，就是编辑退回的一堆堆文稿，留待作者不知如何打发。但是请注意啊，他说这些遗弃都不构成遗弃，如果这是冷酷残忍的说法，人生就是这样的冷酷和残忍，但作品一旦获得承认，遗弃的身份也宣告即时成立，承认和赏识的程度愈高，遗弃的力度也就愈大，波及的范围也就愈广泛。如果普鲁斯特和披头士获得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和艺术人物，他们的原先的遗弃也一定只能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文化遗弃个案。那么他们当初为什么会受到遗弃？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真的挺残忍，就是说，哎，你别以为你一天到晚送稿给出版社，然后出版社的时候就没人想出，怎么样退回来，然后你觉得你就是属于二十一世纪被遗弃的文化史的一部分，你不是，你必须有一天你的东西被人欣赏了，被人觉得了不起，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是从你开始的，你这时候的被拒绝才能叫做遗弃。也就是说呢，假如你是真的没人赏识你，你东西出不去，你见不到光，没人看到，也没人想看，那你这个遗弃甚至连遗弃都说不上。他说的这种遗弃是一种文化史中的显赫名字的遗弃。可是我从这一段话我要反过来想的是什么呢？就是会不会有许多那些在梁龙刚先生看来算不上是遗弃的遗弃，其实里面也都具有很丰满的价值，梁先生当然不会否认这一点。因为我想平情而论，梁先生晚年如果或者他今天或者他自己回想他这辈子做的事，可能我们要承认我们大家还有包括我们都是属于被遗弃的。这种被遗弃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可能，我知道我每次讲这话你一定会说我又在装了，说我觉得有人觉得我功成名就等等等，怎么能叫被遗弃呢？我的意思是，就像梁龙刚先生当年在香港文化界叱咤风云，影响力那么大，但是今天几乎连香港很多年轻的文化人都不知道他了，那么这叫不叫遗弃呢？同样的，我觉得我大概也就是这种类型的人物，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是会被这样子遗弃的。但是这个遗弃为什么又有意思呢？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我今天做的事情有意思，而是我们都试图在让我们手上留下来的东西，上一代人教给我们东西，怎么样在里面开掘出一些新的资源， 能够挖掘出一些新的宝石的切面使其打磨才发出灿光，让它留下去。事后我们留下的一些的想法，一些迷因是什么，可能有的东西下来了，有的东西不下来，被别的人遗弃，但是我们都走过这段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梁龙刚先生还写到披头士被遗弃的过程尤其好玩，因为那是二十世纪中叶啊，就那个年代啊，其实欧洲跟美国，特别在欧洲，美国好多了，欧洲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创伤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那种创伤感使得很多人都渴望要开心。今天我们回头看 Beatles 红起来，很多人会这么来分析他的时代背景，就他们早期的歌是你一听就开心的歌，所以那个年代恰好是已经走到50年代，经过灰暗的50年代，到了60年代头的时候，大家想开心了。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的高层处于一种快乐麻木状态。什么叫快乐麻木呢？就由于自己唱片公司高层，你想看 Beatles 那时候面对高层可能就是50来岁甚至60岁，那么这帮人是亲身经历过两次大战，他们是经历过他们人生中最悲惨最痛苦的阶段，他们已经不相信快乐，他们知道市场需要快乐，他们理性上知道，但情感上当他看到那些听到那些真的能让他快乐的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麻木的。这是一种很古怪但又很真实的一种状态。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东西，明明是我们应该要的，我们需要，但是我们会很奇怪的忽略掉，我们会觉得我们会纠缠于情感上纠缠于我们原来对我们旧的那套东西，旧的世界，旧的那种集体情绪的依恋跟依赖，而使得我们忽略了眼前的新的事物出现那种曙光，明明后面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现在这一刻要的，但我们看不到。这是一种常常出现的一种文化情绪。那反正我不多说，反正梁龙刚先生这本书是很有意思，很多这种让人能够联想很多的一些的故事跟分析。那接下来呢，我要谈另一位同样也是在这几天去世的一位前辈。那在谈那之前，我要谈另一个还是这几天去世，但我想在国内在内地会更多人知道的，就假如你喜欢诗的话，你应该听过郑敏，他就是九叶诗人，九叶派诗人的最后一位了，102岁前几天先逝。郑敏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诗人，然后一生写诗读诗译诗教诗。郑敏先生呢，这边我不多说他，因为我今天想谈一些跟我个人有更深刻关系就往来比较多的一些人。那郑敏先生很可惜，就是我生的晚就没有机会，哪怕我最近这么几十年常在北京也没有机会去拜访他。那郑敏先生呢，我看，但是我想为什么要提到他呢，我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我以前读到他的一篇文章，那里面就讲到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念书，听冯友兰、汤用彤、闻一多、沈从文等人的课，那么然后呢，他跑去听冯至讲歌德的课。那我们都知道冯至啊，精通德文，然后精通歌德，然后他当然就是当时最了不起的诗人之一。然后郑敏就说呢，他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地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郑敏先生回忆啊，说就是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跟诗歌的不解之缘就定下了。哇，这个你回想起来那个场面啊，年轻人拿着自己写诗的小册子递给他，然后他看完了，他跟你说这里面有诗，这句话太美了。一个年轻的诗人，年轻人试着写诗， 然后把自己写的简单的习作交给前辈大师指教，然后前辈大师的回应就是一句，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这是多高的一个赞赏啊，是不是？就你给他一个诗，他觉得这里面有诗，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废话，我这就是诗，这什么叫这里面有诗，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深层的含义是什么，这里面有诗你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然后证明就这么写下来。那我忽然想起证明，是因为我知道证明先生的名字，读他的诗，就是因为另一位香港文化前辈谷昌吾，本名叫谷兆生，笔名叫谷昌吾，他是1945年出生，也是前几天去世，就是透过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头的时候，他编了一本现代中国诗选，然后这个诗选很有意思，就有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五四之后的中国诗人的诗，但是有一批是我那时候我年轻了，我是在那里面才注意到，哦，原来中国现代诗到最后有个九叶派，这是已经快建国的时候了。那九叶派是等于民国年代的诗人们或者诗潮走到后期发展出来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当时对于我上世纪80年代头，我刚刚在读各种现代诗的时候，我读到的绝大部分都是港台影响下那种现代主义的手法。我没想到还有这种，就是在40年前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诗人试着做一些不是要走这种非常现代路线，而是试图在原有的古典主义里面开一条路出来，找到一个通向社会关怀之道的另一条路，我觉得很有趣。谷昌吾先生自己就是个诗人，他写的诗啊，也完全可以说是接着这条路子。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的诗，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谷先生写的诗论很好玩。我那时候看他写很多论战文章，那都是我出生前了，我是后来找回来看的。他那时候就批判香港跟台湾的像洛夫啊这一批余光中之后营的那一批现代主义诗，他认为都很容易走上语言游戏的死胡同。他是非常受到左翼影响的一个人，然后后来他陆续编了好几本影响我年轻时代非常深的一些香港的一些文化刊物，像文化焦点、八方，最后呢就是九七回归前短暂的主持过《明报月刊》。那他的这些编辑、他的评论、他的写的文章，那时候是构成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养分，就是带给我一种很朴素的左翼文人的一种情感在里面。而谷昌吾呢，就跟刚才我讲的梁龙刚是完全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典型。梁龙刚是非常西化，就六七十年代在香港报刊上介绍苏珊·桑塔格，介绍罗兰·巴特，是非常洋派的，喜欢的东西是 Beatles， 是 Velvet Underground， 后来的 David Bowie。 但是谷昌吾不是，谷昌吾是非常古典的，非常的有中国情怀，而且是左翼的中国情怀，但是他本人却是留法的，他是在索邦念书的，后来呢又参加保钓运动、中文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大概没听过，中文运动是什么？以前港英年代啊，香港曾经有段时间法定语言就是英文。那么今天你看到就九七前的时候后期啊，你看到香港，你到香港会发现，哎，很多政府文件啊、法律条文也都是用中文的，那可是一帮人争取出来的结果。那谷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健将，争取中文合法化，要让中文，我们香港绝大部分中国人，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自己的母语，成为合法的这个地方管制上的一种语言。那当然还有当年海外最重要的一场爱国运动，就是保钓运动，他全部都投身进去。但他世界观又非常宽阔，因为他到底是个留法的人，所以他的文字、他编的书、他编的期刊、他做的主持的各种机构、做的文化活动，颇有一种中西并肩的一种氛围在里面，那都是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很大的。那为什么我刚才说谷先生在内地知道人比较多呢？是因为他后期啊，他最专注做的呢，其实是对昆曲的研究。白先勇老师在做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就请过谷先生做顾问， 然后古先生呢也在内地很多家昆剧院呢有很多的走访跟合作，他编了很多，编撰了很多关于昆曲的研究，其中包括对魏良辅曲律的重新编辑，甚至还创作过新的演出剧本，比如说《暗箭记》等等。后来我晚年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喜欢弹昆曲，然后他的人是特别的温文儒雅。这他跟梁龙刚都是非常温文儒雅的人，但不一样，梁龙刚真的是有种洋派英伦绅士的风范，而谷昌吾呢则是永远也是慢吞吞说话，很儒雅，但是那是一种你觉得带着一种中国过去文人亲戚的那种儒雅，但是他也走了。所以我想到他二位加起来啊，原来那就是我这一代，我跟马家辉兄共同成长的那个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很独特，一方面有人在推一些很先进的，当时与世界并行的一些的新潮的文艺思潮跟文化养分，但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人要让我们看到中国。而这个中国在上世纪就80年代改革已经开放已经开始，那正好也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大家重新挖掘从民国到70年代之间的很多的过去被压抑过被遗忘过的东西，同时也从这里试图追溯到更古典的东西。有些人是直接投入的，像谷昌吾晚年他推动昆曲的研究，然后他个人很多年前我收到过他一份稿子，没有出版，就是纯粹让我看，就他讲尚书，从尚书里面谈中国古代的政治，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但这些就构成我们那一代人的文化背景，非常杂糅，中西并肩，然后我们都不觉得这中间会有什么矛盾，我们就让他们并列在那里，仿佛天上的星，那些都是不同过往，我们看这个星空好像是同一个时间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的那些光点有可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不晓得在多年多少光年之外那颗星不在了，但它的光还是这一刻在我眼前，才来到我眼前让我注意到。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星星并列在我此刻眼前，就像那种感觉。而这边顺带再讲一句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时期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中国自己的文化遗产啊。还有另一位，就前两年去世的，就18年去世的黄爱玲老师。黄爱玲这里面其实跟我最亲近，感情上比较容易亲近的一位，他在国内就更有名了，在内地就更有名了，主要就是他在电影界的地位。他专门做电影评论电影研究，在香港做过很多重要的电影节的策划，那么做过很多的电影资料的收集。他也是一个留法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那个年代，就我上一辈香港人里面留法的那一批都是比较有中国情怀，也都是政治社会立场上会比较酌情的一帮人，这个蛮有意思。大概在60年代70年代法国那时候还是一个左翼风潮非常盛的一个年代，他们去的时候正好是68年之后的法国，那个法国是一个仍然对左翼，对尤其对左翼中国有深刻的一种情结的一个状态。而黄爱玲自己的老师呢是电影理论界里面赫赫有名的符号派符号学的宗师 Christian Mix，但是他自己写出来的文章完全不学术，完全是那种带着细水深流的蕴藉的情感，然后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种文字。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为了让你能够稍微有点亲近感，我举一个你应该最熟悉的，就是贾樟柯来举例好了。贾樟柯呢，在樟柯兄在黄爱玲去世之后，我最后一次见到黄爱玲恰恰就是当年平遥电影节第一届，那么在上面见到他，他去当评审，然后在那时候之后没几，好像大概过了不到一个多月，本来还约的回到香港见面，没想到他就已经走了。然后我看到贾樟柯呢，后来写了一篇回忆追念黄爱玲的文章，这里面就说到当年他贾樟柯的第一部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长部篇作品，那就是《小五》嘛，当然是《小五》那时候开始得到国际奖项。其中一个奖项就是在釜山电影节得到了新浪潮奖，然后就说到呢，他回忆，他说当年记得坐了很长时间的车 从市中心的南浦洞到海边的海云台，他随一众人进来，直接走过来与我寒暄，始终面含微笑，淡然而沉静。那晚小五获得了新浪潮奖，我向他道谢，因为黄爱玲是凭什么，然后他只是淡淡的一句，你拍得真好。我知道这份荣誉一定与他的争取有关，但他绝不鞠躬，没有更多的言语。我是一个羞于与人讨论自己作品的导演，没有再与他深谈。纷乱的派对场面，他立于一隅，自在而芬芳。不久，小五在香港上映，我在信报上读到黄老师的评论文章，他的文章由小五的衣着谈起，讲他瘦小的身躯在大了两个尺码的化纤西装里面摇摇晃晃，仿若田野里的稻草人。他又写道，小巷里空空荡荡的，街外传来放肆的流行歌曲声，倍感凄凉。市中心的街道上沙尘滚滚，拆旧建新的大小工程分秒必争的在进行。从他文章的第一行开始，我便将黄老师引为知音。我一直觉得好的电影是将文字无法表达的感受借由影像表达，而好的评论是将影像蕴含的气氛借由文字还原。我惊诧黄老师对我电影中氛围的准确描述，他的评论没有好与坏之类的武断结论，有的是优雅、善意与情感捕捉的敏感。与导演来说，这是一种知音般的理解，挚友般的证言。我觉得张科兄这几句话对黄爱玲的这个文字的那种描述非常精准。其实我小时候啊，之所以能够看到许多民国电影了，也是托了黄爱玲等前辈的福气。那个时候你看不像现在，你现在在上网什么电影都看得到，但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真的是要到等到电影院，等一些电影节，等一些文化机构排片子上的。那时候呢，他就很系统的介绍许多中国早期重要的导演，让我在那时候很集中的看到了吴永刚，看到了蔡楚生，看到了孙瑜，当然更重要就费穆。就我觉得中文世界最早专门把费穆研究的很透的一本专著就是黄爱玲写的。那费穆我就是透过他的介绍才认识这位我认为二十世纪上半中国最伟大的导演。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另一段，他怎么他的文字是怎么样啊。黄爱玲写到有一篇文章写阮玲玉，他说第一次接触阮玲玉的电影是在吴永刚编导的神女，神女是1934年的电影，他说那是1982年，从此认定了中国电影起码有一个吴永刚和阮玲玉。阮玲玉有一张经得起特写的面孔，幽怨时眉头浅蹙，眼神头落处是诉不尽的哀思，开怀时眉头舒展，银牙毕露，整张荧幕皆洒满快乐。他那纤巧灵秀的身体轻裹在长及足踝的旗袍里，在随意中见优雅，一举手一投足莫不叫人倾倒。啊，这句话写得真好。你想想看，今天的演员就是说有经得起特写的面孔，那都是我们都知道滤镜够，但以前那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没法弄这些，你就是这个演员要有经得起特写的面孔。然后后面呢就说到另外孙瑜编导的小玩意里面，他这么写啊，阮玲玉的风情是多种的，在小玩意里他扮演靠制造小玩意为生的农村妇女叶大嫂，个性坚强开朗，却又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风骚撩人之态，令身边的男子都为之痴迷。在神女中，她是一个为了生活沦为流莺的凄苦女性。片中有一个片段描写她为了走避警察而潜入了一名流氓之家，流氓叫她留下来陪他过夜，只见她侧坐在木台上轻弹着香烟，带着一脸冰霜，实在演尽了无奈堕落风尘女子的心酸和怨恨，抖落下来的已不再是烟灰，而是她那轻如风渐如尘的飘零生命。这就是她的影评风格，很有趣，就他明明比谁都懂 那个年代的一些的非常形式化的电影理论，但是他不用那一套，不用他老师那一套来讲电影。那我那时候就是在他跟他实际接触，看他策划的影展以及他的评论里面，让我接回了我对中国电影的这个关系。同时当然他也写到大量的东亚地区的日本的电影、法国电影，那是他本行，就不用说了。所以今天忽然想讲他们几位啊，就是在想我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可能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实话对你一点都不重要，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回想一下你这辈子是怎么走过来，你身上你脑中有些东西是怎么样进来的，这些东西一定都有一些人在旁边作用着，这些人有时候你不知不觉他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你在网上在手机里面听到他已经走了的消息，你愣一下，你回过头来想啊，给过我东西的其中一个人不在了，天上有个曾经发亮过的星星不在了，那个星星我可能说不出它的名字，它不是一个多么显赫的星星，但它曾经闪耀过，它走了，就有这种感觉。这就好比比如说如果你在北京，你多半去过一家很著名的书店，就是模范书店。模范书局的创办人一位很有意思的诗人雕版收藏家，真的是一个为了文化付出一切的一个人，江洵。他非常不幸的前几天去世，就是因为他在书店里面整理东西，爬在高处不慎摔了下来，就这么走了，才52岁，跟我同龄，是我的同龄人。其实他的书店啊，在全国都很有名，因为好几家书店做出来都被认为是全国最美书店之一。其实我一直对最美书店这种讲法跟这个热潮是有点距离感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去看这些最美书局仿佛都沦成一个打卡背景，我见到有那么多人去打卡拍照，但是又不买书，然后去的人其实并不是书店的真正的读者，而只是为了去打卡。那最美书店好像就是为了应和这个潮流。但是反过来讲，我也能够理解有许多人其实是像江洵先生这样，他之所以做最美书店不是为了要让你去打卡，而是因为他认为书值得被这么对待，书店值得是这么漂亮，因为书就是这么漂亮。他如此珍爱书籍，所以他才会觉得书，我们要给书做一个衬得上这些美好的书他们亮眼他们长生的一个环境。而说到江洵先生啊，其实很可惜的是嘛，其实我只见过他一次，我还是今年才认识他的，就是因为在他的书店里面拍一个访问，这么认识他，一见如故，就觉得接下来要好好聊一聊，要找个时间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但是好可惜啊，竟然就这样成了永别了。本来我这几个月在北京是应该要找他，但是竟然就错过，前阵子才跟另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聊起他，说要去拜访，没想到就这么见不着了啊。这个所以说到了我这个岁数的人呢，我们有时候要常讲一句话叫无事常相见。当然我还没退休，但是到了这个岁数上，一些老朋友其实无事是要常相见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大概就是这样，错过就错过了。好，我们来回头讲一下啊，就上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上一集呢，我那个节目啊，讲完疫情，又讲了疫情的事情之后啊，就有很多朋友反响，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我们的朋友反响，就都在谈自己的疫情之苦啊。那这里头呢，就有一位朋友叫做走在水上吃草的羊。你就说明天天津第四次大塞，应该是我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昨天了吧，前天了吧，你说感觉自己的时间因为做志愿者被偷去了很多。哦，说到这了不起，佩服你，你跑去做志愿者，我在这里先向你示上敬意。然后你说明明从腊八到现在不过2周吧，好像很久没有看电影了，躺在宾馆正好弹出这次的节目，想说什么又觉得闭嘴最好。有点难过的是，身在荆南，身处新庄，家事封控，我大概不能过年了。 后面也有朋友说同天津少说话是对的。哎，对，其实我上一期节目本来还有十几分钟的，我们都后来都掐了，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这个感觉，少说话是对的。好，我们看看美国很糟的啊，我们讲讲美国。那有一位朋友呢叫做凯西桑，你说谢谢道长讲的功课，因为我上次说我们要把现在遭遇的不幸当成功课，然后你就说到这两年真是做了太多的功课，听着听着突然泪目。原本博士快读完，正是找工作的尾声，结果疫情突袭，整个家庭的计划被打乱。虽然有幸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一家澳大利亚的大学，但是因为疫情澳大利亚锁国，整整拖了我一年半，在芝加哥不得不把博士毕业延期，上有老下有小都要担心，尤其是我母亲有糖尿病，疫情期间真是提心吊胆，儿子在期间还做了一次手术，我们也算是在疫情期间进过急诊室的人了。去年二月换了三次机票之后，终于辗转回国，一家老小安全，结果没想到孩子在国内学校被霸凌，身心受伤，又忙活的转学，还好转学以后一切都好，现在健康快乐。而我在疫情前被耽误的一个面试也莫名其妙的恢复了，成功拿到 offer。 此时此刻我又折腾到了伦敦，在政治经济学院开始了我的助理教授生涯，每天生活都觉得不真实，感觉过去的两年很玄幻。今年破天荒的没有做任何计划，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在伦敦我买最便宜的家具凑合，虽然我的合同是八年的，哟，恭喜你拿到了八年的合同，我还是有种可能一切会突然改变的感觉。在疫情前我和孩子在芝加哥看了一出话剧，是坚定的小锡兵，排得很好，孩子看不懂里面的深意，一直在笑里面的滑稽场景，而我则看到最后泪流满面，那一幕一下就预示了这未来的两年。不管生活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要坚定地去面对这些生活里的功课，我们只能一个一个修完。是的，就是这样。那还有很多朋友就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讲汤加火山爆发的事儿啊？那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关于这次火山爆发在科学上在历史上的这个地位或者里面的性质，其实有太多比我专业的多的人都说得很好，我就不能再废话，而我能讲的东西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再显示出来，我们或许再等等看怎么样。对，也有一些朋友就指出啊，这个又到道歉时间了啊，有朋友很正确的指出，上一次我讲到这个，我们不是说现在有些国外寄来的快递，你知道现在国外寄来的快递很危险吗？因为上面包装上可能带着病毒。那么我就提到，我说很奇怪，因为病毒表面就是一层细胞膜啊，这个没有应该会破损的，没有理由那么完整的还带着传染毒性的就到了我们这里。当然我不是专家啊，就我可能还需要等到更多的学者出来科普一下，让咱们明白这其中的机制。然后就有很多朋友指出我的问题了，有位凯西杰瑞特重庆芬特，您就我拿您当代表，您就说到，哎呀，道长又得道歉了，病毒是非细胞生物，没有细胞膜，一般来说外面是一层蛋白质外壳，新冠的话外面还有一层包膜，和细胞膜有很大区别，是两码事。对对对对，你说对了，哎，真是一下又暴露了我的科学知识的盲点了。好，然后呢，我上回不是说我现在今年坐飞机才发现，在国内的机场发现，而原来很多时候你飞机要起飞的时候，你在滑行的时候，你会看到刚刚开始要进入滑行状态开始 testing 的时候，飞机旁边的工作人员会对飞机挥手这件事儿吗？我说我现在跟一个小朋友学对他们挥手，然后就有位朋友叫白日梦想家，就说机务工作人员对飞机挥手是一个工作交接流程，飞机起飞前飞行员在驾驶舱里打手势表示我准备好了要走了，然后机务工作人员给飞行员挥手表示好的你走吧。哦，是这个意思吗？那也就是说他们挥手不是跟我们乘客挥手，是在跟驾驶员挥手，那我是否自作多情呢？好在有另一位朋友啊，又说补充了一点让我比较觉得我还大概还能不要脸的这么继续干，叫做飞翔之荷兰人， 首先感谢你和你的家人听我们这个节目，还向别人介绍。你说呢？这期节目我提到坐飞机时会跟飞机外送机的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听到这段我心里暖暖的，因为我曾经就站在深圳机场的机坪上送飞机，给飞机机组乘客挥手。回想过往，每次我送飞机时，当看到飞机窗里同样挥动的手，虽然看不清脸庞，但内心还是很满足，很开心又正常保障一般航班。国内称送飞机的工作人员为机务，说实话我不喜欢机务这个名字，更愿意被称为机械工程师，英文 mechanic。 对啊，其实这就是 mechanic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说为飞机做好维护工作，解决飞行中机组遇到的问题，排除飞机故障，保证飞机试航安全，把每位乘客平安正点送到目的地，就是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在机坪上日夜颠倒的日子充满了酸甜苦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修了一晚上飞机空调，最后整机测试 test OK 时天也亮了，和家人一起坐着自己修好的飞机回家，那种自豪感和飞机维修职业带来的快乐简直棒呆了。我觉得我能理解你的这种感受。然后你说2022年希望家人和朋友们都平安喜乐，我们的生活都能早点恢复正常，也希望能看到更多各行各业从事一线工作的人员都能够受到尊重。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好，然后呢，刚才我念的那一位就是关于我的这个指出我的病毒知识的盲点的凯西杰瑞特重庆芬特，有意思啊，他的名字就已经很好玩，然后他后面呢又补了一个留言，问到我们什么时候介绍一首 Keith Jarrett。 对啊，这个其实之前就很多朋友就提过了，我怎么会一直没介绍过 Keith Jarrett 这位我非常喜爱的钢琴大师呢？那您这个名字啊，大概就是因为您是他的超级粉丝，对不对？所以才会改自己改了这么一个网名。 Keith Jarrett 啊是个很厉害的人，你如果查一查网上查一查资料，你会大家都说他是即兴爵士钢琴大师。他的即兴啊跟一般的爵士音乐人的即兴不一样，我们知道即兴演奏是爵士里面非常灵魂非常核心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是 Keith Jarrett 的即兴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大部分的即兴你是要拿一个材料，拿一个素材，拿一个主题，然后再慢慢发展慢慢变化，然后你即兴的去发挥。但是 Keith Jarrett 不同，他的即兴真的是打开键盘坐在那看现场环境，他心里面让他的乐思让他乐感就在指尖流淌出来，空白的即兴出来。当然大概他之前会有一些准备，但是你听不出来那是依据什么来的东西。然后他这样的一个即兴竟然能够即兴出一个多小时的音乐，然后里面的和弦结构那是那么的精巧，这是非常神奇非常神奇的音乐家。我有一次看过他现场演出，那真是很震撼。 Keith Jarrett 早年呢就以他的绝对音准闻名，然后他参与过 Miles Davis 的乐队，那么但是呢都是他早年，他真正让全世界惊叹是一场非常轰动的音乐会，1975年1月24号在德国的科隆。那一天啊他已经很疲倦，从苏黎世开车上科隆，然后那又正好下着大雨，吃饭吃得很紧张，赶到现场结果却发现那个钢琴是一塌糊涂，音调都不准，还没调好还没准备好，又本身就是个烂钢琴，他怎么在那做独奏？可是现场1400个位置早就卖光了，但他很生气就想走，因为他是个对演出的质量要求极高的人。他很怪的啊，就他晚年的很多音乐会他是不准观众拍照，然后不准咳嗽啊，就你咳嗽他会停下来要从头来的，和他会指责你咳嗽的，就他不喜欢观众骚扰他，所以很多时候观众拍手啊这些，我们平常听爵士乐常常会鼓掌，因为觉得你演奏的好即兴好我们会鼓掌的，可是他也不喜欢。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会拍手，他后来大概也放松了一点。然后呢当时他就很生气要走，可是后来发现原来搞那场音乐会的主办人居然是个17岁的小姑娘，他那小姑娘隔着车窗拍着他的窗几乎都哭了，说请你留下来我们票都卖光这怎么搞啊！哎，算了太可怜了，好吧我给你面子我就来。然后就用那个很烂的钢琴 哇，那是一个划时代的音乐会，一个多小时。我之前不介绍，这是他最好的作品，都是这个动不动几十分钟一小时。尽管唱片上它分段，但是你这个分段光听一段就没意思，你不完整的听 Keith Jarrett 他的那种即兴，你不知道一个人可以疯狂到什么程度。而且你会听到很怪的声音，因为他有时候会大叫，有时候会笑，有时候呻吟，他的身体都是随时摆动，因为他已经进入一种忘我而迷醉的状态。所以他的即兴演奏里面就是不喜欢我们观众骚扰，他要全情投入，而他全情投入，他自己就不断地发出各种的声音，很有气势。那么但是 Keith Jarrett 其实身体一直不好，又由于他的这种演奏方式使得他患上一种慢性疲劳症，结果在18年的时候呢又不幸中风两次，到现在呢整个人的左半边都是瘫的，只有右手能用。他虽然在练习用右手弹钢琴，但是估计恐怕以后要顺利的恢复到以前状态已经不可能了。可是我还是能挑到他的音乐在这里介绍给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后期的音乐啊，其实是很有很多让人觉得不像他那时候那么疯狂了，玩回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的曲调，而且非常甜美，然后大家觉得他不行了，他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但其实你仔细听，哪怕是你非常熟悉的旋律，你能在他的作品在他的演奏里面听到一种见山又是山，返璞归真的一种状态。而且你要注意他那个 timing 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想今天给你听听看2002年在东京的一场独奏里面的一个 encore 的时候，他演奏了经典的爱尔兰民谣 Danny Boyle。 这还要再最后补一句啊，就我发现八分这个节目有不少乐迷在啊，各种专业乐迷都在，好厉害。比如说上次我介绍 Pink Floyd， 那么有人就说我又说错话了，因为 Wish You Were Here 并不是 Syd Barrett 离开之后 Pink Floyd 的第一张唱片，之前还有一张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对，没错没错，这就是我错了，但是好厉害。然后有人就说想听 King Crimson， 其实这才是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乐队，想听 Yes 或者是 Emerson Lake and Palma， 然后想我谈一谈这些你们心爱的乐队啊。然后还有人呢就认出上次我不是介绍一位在英国金融时报写专栏谈到中国经济现在的一个隐患的一位学者，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 Michael Pettis。 有人就很眼力看出这不就是老麦克吗？是的，老麦克。你知道老麦克是谁吗？你听过兵马司吗？兵马司大概是国内最重要的独立音乐厂牌，他就是兵马司的创办人，后来卖给一家大公司，但是他仍然是灵魂人物。然后 Michael Pettis 又是当年 D22 这个北京最重要的一个现场演出俱乐部的老板跟创办人。 Michael Pettis 也是好玩的人啊，就是在华尔街搞金融赚了钱，然后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来到中国，在中国教金融教经济，但另一面则是中国独立音乐的推手老板。我记得那时候看过他访问，很搞笑，他说兵马司好像一直不赚钱嘛，以前 D22 也不赚钱，然后说怎么办，然后就说他们是不是摇滚乐的白求恩不远万里而来在中国推动摇滚。然后他就说他其实我不是想做慈善，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赚钱明明在华尔街赚了那么多钱，来中国搞这些散掉了那anyway， 就 Michael Pettis 也是很好玩，我建议大家有趣去看看他的东西。他们的兵马司，如果你喜欢摇滚，你一定知道兵马司。如果你在北京有岁数，你就一定知道 D22。那其实那个年代，我又忍不住又要扯开一句啊，就那个年代的北京啊，真的让人觉得太有意思了。是一个，你想想，会有很多人不远万里而来。中国开始逐渐吸引来自世界，尤其北京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创作者，我们都觉得北京有些事情正在发生，那个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感觉很重要，因为这正正是上世纪60年代跟20-30年代甚至1910年代的巴黎的那种气氛，就大家都觉得有事要发生还不知道什么，后来事情终于发生，我们就知道整个世界的文化史艺术史就被改写了。北京差点曾经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巴黎、纽约甚至是柏林，就是那几年各种古怪的东西都正在酝酿发生， 那我真的很怀念那个年头，很有爆炸力在蕴含，真的我们差一点会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 OK， 不讲那些了，那回头我们给你听 Keith Jarrett 2002年在东京的 Solo Concert 上面的 Danny Boy。